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两会搭建习加班，习近平专权超过毛泽东；二，破格提拔李强任总理，何德何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两会搭建习加班，习近平专权超过毛泽东。周末先后闭幕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开启了习近平长期执政乃至终身执政的模式，确立了政务服从党务、党务定于一尊的党国独裁体制。习近平改变了权力内部决策体系，从凝聚集体共识决策的模式转变为习近平一个人决策。他通过选择性反腐，清除党内派系，在党政军各部门任命清一色的习家军，从此体制内再无制衡力量和不同声音。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如何能在10年时间里铲除邓小平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遗产，清除江派团派，建起赶上甚至超过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值得深入探讨。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高律师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大家好，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习近平他开始了国家主席第三个任期，这虽然毫无悬念，但是人大会议宣布他全票当选，以及军队仪仗队进入会场，然后呢，他宣誓就职的画面仍然呢是相当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此举打破了邓小平确立的领导干部任期制，确立了长期执政，甚至可能是终身执政的这样一个体制。啊，首先请教加州的宋永毅教授，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这个我有两个想法啊。第一个想法呢，就是说这个很显然，这是使得中共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文革的轨道上，因为邓小平的这个任期制啊，可以说是中共在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最大成果，也是唯一的成果。那么习近平轻易的打破，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党，他没有办法吸取任何历史的教训。人们所说的文革 2.0 版啊，是真实的在发生。第二个呢，也反映了中国和中共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说一个平庸但是野心勃勃的领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面对着一个已经忠心无望的百年老党，这个百年老党啊，甚至连对他的领袖有起码的规范，要求他遵循一个几十年以来达到的一个任期制的结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中共的现状，这个实在是令人失望。这个是我的两点看法。
好的，那么一些爱党爱国人士他们这样安慰自己，说习近平为了国家利益可能会长期执政，但是他不会终身执政。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对于国家利益以及习主席本人都没有好处。但是研究专制体制的这个专家学者们提醒人们，独裁专制这是一条不归路，身不由己。你见过古今中外哪一位独裁者中途放弃权力的呢？所以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次两会啊，说是确立了习加班的这个班底，实际上严格说来，在二十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这次两会只不过是一个走个形式， 把这个二十大的这个习家班这个班子正式实名化。那我倒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在问习近平这样一个不学无术、没有国际的视野、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为何在短短的这个十来年内达到了这么一高的一个权力的一个统治地位？
嗯，
那超过了邓小平，这个甚至可以比肩毛泽东。那很多分析有各种各种不同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认为可能最终的原因还是根据，还是要从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本身去寻找。因为邓小平所搞的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偏离了正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个道路的。他搞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半个私有制，而习近平今天是坚持的是一个所谓正统的这个共产主义，所以他在道义上占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优势。另外一方面，在策略上，他也选择你刚才提到了，他选择性的反腐，这个腐败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人人痛恨的。他选择性的利用这样一个旗帜来铲除了他的政敌，所以他今天的权力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权力的根本的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根据我们这个网友、听众、观众他们的这个看法呢，大家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他到底能不能，他现在是长期执政是肯定的，这已经是第三个任期，但是他能不能终身执政呢？所以这是很多人这个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啊。我也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跟进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开始了长期执政的模式，那么他会不会变成终身执政呢？首先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长期执政和这个终身执政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看不到什么区别了。你想想看，习近平已经几岁了？70岁的人了。那么另外一点呢，你从他搞个人崇拜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共领导人中间，凡是搞个人崇拜的人，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要终身执政的。你像邓小平、江泽民啊等等，那些人都不搞终身崇拜，就是说他们是有准备任期之下去的。而习近平这样大规模的搞，那个很清楚了。
好，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宋教授的这个想法。作为一个独裁者来说，他肯定是想要终身执政，但是究竟最后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还是很多怀疑。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一些独裁者自己想要终身执政，但是很多偶然发生的事情导致了他做不下去。包括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袁世凯皇帝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个命运。所以尽管习近平本人从目前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来说，他是想要永远执政下去，像普京一样，但是我们没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嘉宾的判断。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坐看风云变幻，我们这位网友呢，他是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哦，他实际上呢是引用我们一位这个任志强，大家都知道呢，任志强先生呢，现在他在中国的狱中，他是一位非常敢言的持不同政见者。坐看风云变幻，这位网友引用任志强的话说，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但是丝毫也不能掩饰自己呢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这是任志强的话。另外一位北方老汉，他说 他说习近平正好是捡了一个空窗期，元老们基本上都见了马克思，新的对手要么还没有形成，要么就是不成气候，加上王沪宁的政治理念又对他的胃口，所以他甘愿留下骂名，也要赌一下自己的珠运。 On my way， 他说独裁专制只能是终身执政的模式。另外一位是叫 JJ Cole，他说罗斯福连任四届打破纪录，最后在任内去世。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位31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担任总理16年，日本安倍晋三在职3188天，真皇帝啊，真皇帝是英国女王在位69年，英联邦的国家元首、各国元首到他死都是点头哈腰屈膝，这可悲吗？你是否觉得你的杨大爷大妈们也是人类的癌症、独裁政权的帮凶、进步的障碍呢？看来我们这位啊，这位网友呢，他对我们两位嘉宾的话和绝大多数网友们的观点，他不以为然。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话，好吗？首先宋教授简单说说就好，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网友的基本特点，他就是混淆了一个民主制度和一个独裁制度的根本区别。所以其他的呢我不就不多讲。
好，高律师。
西方的一些女王皇帝是这个有些是名义上的，并不是实质上的这个执政者，再加上在执政的总理如果是执政者的话，他都是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个没法同日相语，不可以相比的。
好的，过去呢人们常说习近平的独裁地位超邓赶毛，现在看起来邓小平早已不在话下，可比呢可比的可以说只有毛泽东一人了。有人说以习近平在党内外的权力和地位而言，他已经在制度上至少赶上甚至超越了毛泽东。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是在职务上超越了毛泽东。如果我们把权力仅仅看作是一个职务，职务就是这个一个他权力的象征的话，那他毫无疑问超过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时期这个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还是国家的军委主席嘛，而且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并不同意说他在实质权力上超过了毛泽东，因为在中共这样独裁国家里边，这样的制度中间，有的时候盘踞了所有职务的人他未必是一个最高领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像伊朗，这个在伊朗他也有总统，但是总统不是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他的宗教领袖。那么中共呢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我要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啊，他毕竟还有三个方面的先天不足。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第一代领袖，有打江山的这个就是这个传奇色彩。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作为国家精神领袖的魅力，我们讲他的 Christmas 魅力啊，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个前面两个经历啊，所以就他没有一个堪堪能够任用的这个治国的班子。比如说毛泽东他文有刘少奇、周恩来、武有林彪和彭德怀，那么这个习近平的习家班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等会可以讨论。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智若愚大音牺牲，就是说常常并不是表现在你要抢权力，抢到了这个职务你的权力就是稳固的，就是永久的。那么习近平走的那条路是倒过来，是大愚若智。这个弱智呢我们还可以改把它变成功一个同音的，就是说它弱智，非常弱智，不是很有很高的智慧。大音牺牲它常常是什么呀，它常常是大声吸音，就是说看上去它拼命的在要权力啊，做政治报告，不定的肯定它，但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中间，在国际上 他能得到的这个声音是弱小的。那么刚才这个高律师也讲到了，就是说他终身执政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他连续了那么多的工作，他又不相信他的副手和他治下的那些班子，最后恐怕也有可能他走崇祯皇帝的老路，就是说太辛苦了，结果呢活不长久，也成为他终身执政一个最大的障碍。
好的，那么说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超越了毛泽东啊，宋教授不同意，许多人也不认同，但是呢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啊，有些问题实际上你不能不看到，毛泽东时代呢党内还有不同的山头，党外也有不同的派系，毛泽东也必须承认和允许这样的现实，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禁止搞团团伙伙，二十大和两会之后，我们看到党政两界搭建起清一色的习家军戏台。那么我来请教高律师，从这一点来看呢，好像许多人就认为习近平好像真的是超越了毛泽东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不同意说习近平的权力有超过毛泽东。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别议啊，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尽管这个意义不大，但让我还是说他根本没有超过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权势。毛泽东这个首先第一个，他是在夺取这个政权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他自己的这个声望，还有证明他自己的能力，这一点习近平是根本没法比的。那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可以把党内的不管是元帅军功也好，甚至是党内第二把手也好，随时可以把他打下去消灭掉。那我想习近平今天恐怕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权威，说把任何一个人随时可以把他处死，甚至把他宣布成个打倒，这个甚至像这个刘少奇一样把他悲惨的弄死，我想他应该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相信这个他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的。毛泽东可以轻易的改变整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体制，甚至可以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会设立这个文革小组，也取代这个中央政治局。那我想习近平目前看来，他仍然还是在通过共产党这个形式的这个模式，在开二十大、开两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插自己的心性。所以从很多这些方面来讲，我想他的权势并没有说我们像想象的超过毛泽东。至于说他是否是超过这个邓小平，我想表面上看来他是这样，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制衡他。但实际上他一个隐形的权力这一方面，我相信在获得党内各个派别还有整个民众的支持这方面，我想他也没有超过邓小平。
好的，那么我记得我看过叫丹佛大学，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叫赵瑞生，宋教授一定认识他呢。最近发表文章呢，他认为就是说呢，这个从制度上看，至少我们从制度上看，现在看起来习近平的权势不可低估。为什么呢？毛泽东时代呢是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毛泽东说党内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呢党外无派是千奇百怪。所以说明呢，毛泽东承认这种现实，就是说呢他也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可是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呢，习近平呢他通过各种，不管通过什么手段，现在是清除了党内所有的派别，只剩下习家军。所以赵瑞生教授认为呢，从制度上看，这个习近平的权势好像是超过了毛泽东。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当把赵瑞生教授的话从制度上看，我们把它改成从职务上看，也就是说他占的职务啊绝对比毛泽东多。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方面和毛泽东做一个比较的话呢， 那么我应当说呢，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在他的野心、在他的偏执、在他的弱智这个方面，应当说是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嗯，
甚至在他的愚蠢，比如说搞个人崇拜吧，这个毛泽东有的时候还会谦虚两句。这个文革中间，他就多次做出反对对他个人崇拜的批示的。那个当然他是个老练的政客，但是从这个十多年来啊，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习近平对下面那些人对他的吹捧啊，表现出一种中国人说起码有的谦虚。
嗯，
他是照单全收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人。
嗯，
只不过是中共这个党啊，已经是绝对是老迈，已经是濒临死亡，所以就没有办法制约他。那另外我要讲的呢，就是像这种人的这个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偏执啊、愚蠢的造成啊，常常还是出自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卑心理。
嗯，
因为他要赶超邓小平、赶超毛泽东，而他又有自卑，结果呢，就导致了他一些我们看来常人不可理喻的动作，就是他拼命抓权啊，就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的话是有道理的，就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个都是千奇百怪的事情。
嗯，
但是你有帝王思想，你就会搞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理解这句话是毛泽东在批评习近平的帝王思想。
好的，高教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非常同意这个宋教授的这个说法。实际上习近平呢，往往这个人的心理啊，素底气不足的时候，他就要拼命的表现自己的这个强大。
嗯，
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的整个一个人生的经历，我们也看得出这个不管是受的教育还是他的生活经历，看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来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现代大国的一个领袖。他既没有国际舞台的知识，也没有国际外交的经验，基本的教育这个也是停留在50、60年代这个苏联那个阶段这个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个教育。
嗯，
所以他在他执政以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有他的动作都看得出来，他是想拼命的表现自己的能力，有能力。那从他把这个一系列这些没有受过教育、跟他差不多的这个生活背景的人拔到这个自己的岗位上来，就充分的反映出他自己对自己本身没有自信。
好的，
那同时呢，也对共产党这个制度也没有自信。
好，
所以这些没有自信的表现出来，他拼命的要讲这个要自信。我们也看到他经常说要有四个自信。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跟个人本身就没有自信，对共产主义制度也是没有信心，所以才表现出来他把所有的党派全部打下去这样一个现状。
嗯，好，那下面呢，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超越原推的再推，这位网友他说别分析，浪费时间，独裁者玩扑克牌都不按正常出牌。唐朝说机构重组，受了身的国务院效过去的跟过去的国务院相比，身家不如以前。一尊昔人良才随机运用，规矩不苟言笑，任凭皇上喜好。另外一位叫 Ichiro Shinsei OK， 他说中国有句古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外呢，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一些观众的评论也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兴盛 CC， 他说请问专家，为何中国总是出现独裁者？从秦始皇开始，2000年的这个独裁，近代也出现了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习近平这些独裁者记录。他说你看西方国家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去祝贺他连任，绿豆兵，包子从上任之后40多项大计划没有一项成功的，根本就是一个世界奇才。 Crazy Why， 他说一脚迈进了黑暗森林，再也没有路，要么走出森林，要么就困死在森林里面。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跟毛泽东的地位相比，我们刚才讨论了曾学，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学者专家都认为他的地位呢，在至少在职位上或者在制度上超过了毛泽东，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跟毛泽东的地位相比，习近平还是差得太远。毛泽东允许党内有不同派系，因为他可以操纵，可以利用不同的声音来巩固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习近平不敢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的权威和地位远逊于毛泽东。宋教授，您看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网友的一些看法啊，所以都是很正确的，所以这个也是从一方面反映了，就是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可以反映了什么呢？也可以反映了，实际上习近平的地位并没有我们所看他的那些职务的象征、那些光环所照耀下的那么强大。
那么，正因为习近平的威望和地位不如毛泽东强大，所以呢，看起来他不得不搞清一色，清除团派呀，清除江派呀，任用枝江新军、福建帮和浙江帮，这样才能达到他一人独大的这样一个地位。我请教高律师，他用这种讲政治、讲规矩、靠政治清洗达成的所谓两个维护，能否真正长久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呢？另外一个，缺乏派系制衡的和不同声音的领导体制有什么危险？
这个危险很大。毛泽东之所以允许一些派系存在，是第一，他首先他自己有自信，那第二个方面，他也是为了包容整个社会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特别是党内出现的一些反对力量。可是今天习近平，我们看到他的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靠在实践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斗争中产生的，他完全是靠着自己通过选择性的反腐，通过打压各种不同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派系，利用反腐这个工具而从这个角度来上建立起来的，而他自己本身又搞他自己的团团伙伙，他自己仍然是和他的这些部下带来的腐败现象更严重，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程序建立起来的这个独裁政权，实际上是把党内的一些反对的势力放到这个权力的另外一边去了，也就是说离开了权力的根本的中心，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反对力量在共产党党内不存在，而民间的其他的反对力量那就是更大了，所以这个带来的危险是更严重的。就像我经常说了，就像赫鲁晓夫突然一夜之间就通知他以这个总书记被解除职务了，那我们后来也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也曾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习近平将来有一天如果突然面临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基本上就快到了这样，我呢现在用我们聊天室里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转到下半场啊。首先是鱼次郎，鱼次郎啊，他说习近平是人不是神，光看他连基本的政治表演都不会，就知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大谋了，但是他却是全中共里最聪明的人，所有人都斗不过他。于次郎呢，把这个聪明用引号引起来了。魔法城堡，他说习在权势方面基本上与毛邓相当，但习没有毛的个人魅力和邓的服众能力，他只是职务上的权势，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服众的能力。我们两位嘉宾都是这种看法。另外一位丁野桐，他说还是那句话，制度瓜葛政治的程度就取决于政治智慧的发挥，要不然普通老百姓所谓的政治智慧能到哪里呢？好，我们感谢 宋永毅教授、高光炬律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破格提拔李强任总理何德何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且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破格提拔李强任总理何德何能。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李强出任国务院总理虽然在意料之中，但仍然成为两会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的一个话题。从无中央工作经验的李强是中共自周恩来之后唯一一个直接越过副总理的国务院总理，所受正规教育和学历无法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任总理相比。李强发迹于在浙江担任省委秘书长时与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形成的上下级关系，即便是后来上海封城的败绩也没有影响习近平对他的重用。不久前路透社报道，李强在结束动态清零政策中呢，对习近平施加过影响，但许多更加了解中国的专家认为，李强总理这个职务最重要的功能是便于贯彻习近平的意图，必要时呢，为习的连任和失职背锅。从这一点来看，李强将比李克强称职很多。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炬和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二十大之后呢，我们看到李强出任总理就已成定局，但是一经人大宣布，中国的新任总理还是成为海内外舆论热议的一个焦点。首先请教纽约高光炬律师，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李强作为一个没有在中央工作过也不是副总理这样一个职务拔到总理这个位上来，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是有一点破格重用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说比肩这个毛泽东或者是邓小平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任命来说，作为一个习近平这样一个独裁者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毛泽东可以把一个上海的工人这个拉到党的这个副主席王洪文，也可以把一个农民作为国拉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像陈永贵这些人，所以他在用他的权势拉这个自己的亲信 拔到很高的位置上来说，这个独裁者都是有先例的。邓小平也是这样，我们看到邓小平把一个胡耀邦扶上这个总书记，这个后来的还有王兆国从一个工厂的一个副厂长拉到国务院很高的位置上去，我们也都看到他们这一种破格拔人才的这样一个举措。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习近平把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拔到一个总理这个位置上来说，也并不能说明他有非常过分的一个动作，这个只不是说明说他想要把他自己最亲信的人拔到这个重要的位置上来讲，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举措。至于李强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国务院总理这个位置，我们当然后面会经常会看到会更多的讨论。
好的，那么李强呢，为什么大家对李强当国务院总理有点出乎意料呢？是因为李强是中共建政以来除了首任总理周恩来没有办法，那是建政开国总理，以前他没有任何副总理的经验，他是除了周恩来以外第一位从来没有中央工作经验越过副总理职务直接上位的这样一个总理。那么这种惊人的破格提拔当然要引起外界的广泛议论。我来请教加州宋永毅教授啊，您怎么看李强的工作经历和在资质方面的这个短板呢？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一点很好，就是说总理这个职务啊，和其他的一些象征性的职务，比如说像王洪文的这个当时被提拔的党的副主席，后来人大委员长之类的，或者说是提上去做一个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啊什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这个总理他要求的才干，他比一个党的宣传干部，比如说像张春桥这样的人，他虽然也做副总理，那个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时毛泽东在1956年的时候和周恩来发生了一些冲突，反冒进，当时他曾经也想过用柯清施或者李井泉来代替周恩来，但是一方面是党内不同意见，另一个方面呢，他确实也是觉得这两个人啊，虽然听他的话是他的亲密战友，但是呢和周恩来的才干相比啊，他还是放弃了这么一个想法。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对周恩来也不满意，但是从一个整个中国经济管家的角度，他还是放弃了替换的想法。那么从习近平这个方面来看，当然我同意高律师讲的，所有的独裁者都有这个破格提拔的这个先例，但是从习近平来讲呢，我觉得也正反映了他习家班的人才的捉襟见肘，恐怕他能够选的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一个中庸之才习近平，他能够选择的他的班底，当然只能是平庸弱智，就是武大郎开店了，一家不如一家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来听听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网友们的看法。叫 Winston Peter 这位网友他说呢，以前当总理要有资历或者要有能力，现在当总理只需要是条狗就行。这个话说的有点难听，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现在当总理只要听话就可以。Richard 啊 ，Ibrahim， 这个念不好啊 ，Ibrahim Himbra， 因文 Nosky 啊，他说连李克强的总理都当得这么窝囊无能，再没人敢接下届总理大位。一片沉默声中，有一个没文化的二愣子说了一句：“让我试试。”众人侧目望去，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李强。啊，这很幽默哈。还有一位叫 GRNUZI， 他说上海市委书记当总理应该没有什么毛病吧，这是上海耶。 NEMO 他说按照你们的理论， 每个中国领导人都是资深职业经理人，他们都管理县市省，管理人口从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然后才尝试主持十几任人口的十几亿人口的职位。你们所谓普选是怎么回事呢？商人、演员、政客就靠耍嘴皮子拉选票就能治理好国家了？我们这位网友提出不同意见啊，他特别举出西方国家的选举，你们选上的人都是商人、演员、政客，那么李强为什么就不能当总理？哈哈，宋教授，您简要回应一下这位观众。
我觉得很简要的就是说，你如果是选举产生的领袖人物，他至少还是有名望，而且呢，他经过了所有选票投选票人的这么一个检验。那么你李强他就通过一个人的检验，那当然是武大郎开店了，是吧？所以这个区别是很明显。
好的，
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善的，是十全十美的。但是相比较中间，你至少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这个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逆向淘汰了，这是一个正向淘汰。
好，那么高律师您看呢？
我觉得贤者李强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习近平根本就要防止任何一个人对他的权力产生威胁，而李强作为中国拿他这样一个人作为第二把手来说，对他来说没有威胁，因为他在中国上层在北京他没有任何资历，没有任何人脉关系。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李强的这个资质啊，他的工作经历，李强的教育背景和学历呢，也是引发外界议论的另外一个话题。据报道，他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学历是在宁波农学院或者叫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获得的，但是官方公布的正式学历呢，却是中央党校研究生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请教高律师，这方面呢，人们常常把他与他的前任朱镕基啊、温家宝啊、李克强相比较，并且议论纷纷，这是怎么回事呢？
谈到共产党官员的学历，经常是一个笑话。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资历，什么中央党校的什么博士啊、硕士，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本人也有博士的学位。这个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共产党的官员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拿到学位，这个是大家公开的一个秘密。所以李强的学历到底是哪个香港哪个管理学院的什么硕士博士，这个我们都无法去考证。但这些学历，但有一点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肯定，就是习近平所希望上去的人基本上都是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这就是下过乡，然后没有受过正规的这个通过考试上来的受过教育的这些人。那基本上他所重用的人，包括蔡奇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经历和背景都跟他相类似，所以我相信李强也跟他是差不多的。
好的，那么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我们看到中共领导层呢，以名校毕业的技术官僚为荣，像江泽民啊、朱镕基啊、胡锦涛啊、温家宝啊，直到李克强，莫不如此。直到习近平这里才出现例外。中共二十大之后出现一个笑话，说六个常委凑不齐一个大学本科学历，这固然呢是有些夸张，但是形象说明了习近平的用人之道。我来请教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武大郎开店，那这个伙计当然是一个比一个要长得矮，不可能长得高，你找一个姚明不可能啊。这个反映了第一个是中共这个制度的逆向淘汰，第二个呢，我要讲一下它的后果，就是说像独裁者这样重用那些比他更为愚蠢更为弱智的人来治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恐怕不仅仅是停滞不前，而有可能就是人祸频发。你想想看，这个毛泽东当年闯了一个祸， 后来还就是因为有邓小平、有周恩来、有刘少奇这样，他那些手下那些能干的人为他擦了屁股，结果这个人祸就持续了3年就恢复了。但是像习近平现在这样，他手下的人比他还要弱智，还要偏执，就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人祸发生没有办法纠错；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拼命抓权，也给他下面的人开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嗯，
那所以我说啊，现在习近平看上去风光无限，实际上是怎么样？是他的麻烦真正开始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呢这个读两个网友评论。首先是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呢使用黑帮手段管理国家，这无法预计，都是个人情绪和感觉的突发，过去习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证明如此。这种统治和管理方式让国际社会无法与之合作和交流，除了顺从之外，李强登上总理大位就是习黑帮式管理模式的一个例子。顺从是习的第一要求，虽然习倒退至毛的极左统治，但是时代的不同注定习的统治不会顺利。五儿叛逆，这位网友说，一帮没文化、没有管理能力与经验、只会权力斗争的人上去，这是独裁统治的必经之路，当然随后会很快瓦解，可惜了邓小平当时力挽狂澜拯救回来的中国共产党。 Winston Love Leo 他说，武大郎开店选的伙计都得比自己矮，这是刚才宋教授的一个观点。嗯，好，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李强所受的教育、李强的工作经历、他的资质，那么李强当上总理他必然有他的长项，那么李强的长项在哪里呢？人们自然就把目光转向他在浙江担任省委秘书长时与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上下级关系，有人把他称为主仆关系，他是习近平的人，有人也把他称之为他是习近平的家臣。我来请教高律师，一位2017年从浙江省委副书记升任江苏省委书记，然后一步登天改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他凭什么当上总理的？
我们知道这个省委秘书长绝对是省委书记的这个大秘，在这个过程中他建立起来的对他的省委书记的顺从和这个相互之间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习近平在他自己不断的上位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李强不断的从浙江省委秘书长的职务不断的提升省委副书记到上海市市长，现在到国家这个总理这样的位置。所以他的整个一个官场的履历就是向人们证明他就是习近平的完全的一个嫡系，是他的一个下属，是他的一个跟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刚才说了，习近平选择这么样一个人作为他的第二号人物，就是要向这个全中国、全世界显示他的权力的这个无限性。他而且我们刚才也讲过，他选择李强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不想让未来的第二号人物对他的权力造成一个威胁，因为不管是从李强的经历，还是从他的年龄、从他的职务、从他的这个在这个北京的人脉关系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习近平未来的权力造成威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没有选更加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丁薛祥做总理，而选择李强做这个总理？这是习近平的另外一个考虑，而把丁薛祥摆在一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从第七项的安排来说，他将来很可能不会接替这个总书记这个位置。所以这是习近平选择这个李强作为这个总理，我想他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刚才高律师您谈到丁薛祥和李强的区别，谈到习近平为什么选李强而并没选丁薛祥，您再给我们详细展开讲一下好吗？
因为按照这个年龄和资和这个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有所受的教育来说，丁薛祥应该是更有可能来做总理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他而选择李强？我刚才已经讲了，习近平就根本没有这个想要在他的任期里面，或者在现在这个时候培养出一个接班人。我们纵观六个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现在有可能说是接替这个习近平他的接班人。唯一我们觉得从年龄上、从学历上、从资历上来说，从中央工作的经历上来说，有可能接替这个习近平的人是丁薛祥。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安排职务的安排上是丁薛祥没有出任国务院总理，也没有出任这个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么一个职务，像这个蔡奇那个职务，而是把他安排到国务院副总理这样一个职务。这样实际上就表明了习近平并没有想要安排接班人的这个想法。
好的，那么高先生高律师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习近平选择李强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不想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接班人对我们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的确是个太过敏感的这样一个问题。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李强的这个经历，李强的资质，我们现在看一下李强的政绩。说到李强的政绩呢，人们往往不知道从何谈起，人们忘不了的是去年上海封城清零惨剧以及李强扮演的角色。但是上海封城败绩似乎并没有影响李强青云直上的这样一个仕途。后来呢，倒是经过路透社报道传出他在说服习近平结束动态清零政策中发挥过作用，发挥过影响。我来请教宋教授啊，李强他当上总理靠的是政绩还是恩宠呢？
这个如果从你刚才说的政绩和恩宠这两个字，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可能知道，就是这个恩宠这两个字。那么我要补充两点，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就是他这个官员的升迁啊，他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他也不是唯才是用，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独裁者和他手下的那些人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一个庇护者和一个被庇护者的关系。那么这样就是说，他下面的人要得到升迁，要走这样的不正常的渠道，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成为零层，就是成为马屁鬼了。那所以这样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下面那些人拼命的拍习近平的马屁，把他捧成为伟大领袖，就可以理解。因为他这个整个官员的升迁制度啊，他不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升迁制度，他是本来就是不正常的，才会闹出很多笑话来。第二个，你刚才讲到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啊，老实讲，我对这个报道啊是持有不同看法的。我觉得这个是中共他内部搞出来的一个小伎俩。你想想看，这个李强这样的人，他执行这个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这么坚决，他会到习近平面前去抗争，说你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他要搞下去，他早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了嘛。所以这个呢，不仅是李强，也可能是习近平他们有意安排的一个政治伎俩，就是说也知道老百姓对这个政策不满，然后呢给李强一个 credit， 以便他到总理呢 就是比较顺理成章为他搞一点明星，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政治小阴谋，我们不能够被他们所蒙蔽。这个李强做总理显示出来的这个中共的深浅制度，我刚才讲了，就是他将来不仅仅是需要对经济、对国家大事做出决策时候的落智，而且呢，还可能是人祸频发，人祸频发，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有很多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明冲红，他说当年李鹏当总理也是政治需要，温家宝当总理也没有当过地方的一把手，当总理谁不当总理，主要还看政治需要。塞尔他说真的不需要刻意去比较缺斤短两的总理，再有能力的人才在习的眼皮底下能有多少作用呢？华华兰他说李强被习近平破格提升已经彰显习的用人制度，实在中共党内也是非常罕见的，任人唯亲已经成了习的标志性产物，加之这个李强曾经在习近平手下从事超过十年秘书的亲信，被这样提拔能不能在党内服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李强在省一级的岗位上就没有任何闪亮的业绩，再者就是去年李强在其上海的任职岗位上坚决完全彻底的执行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已经被标上打压中产阶级的标签，不管是14亿人民还是专家都对其能力深度怀疑。另外我们的网友Michael Lilly 他说虽然是习的马仔，但也不会甘心地位缩水大权旁落成为党史最弱总理，如此吹捧不就是为了地位和权力吗？这是心理常态，权力面前习李早晚互生嫌隙，当年林彪把毛吹上了天又被立为接班人副统帅，至今死因仍是个谜。很深刻啊。不染军他说李强的思想和习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习由于对当下社会缺乏了解，政策方面频频失误，他需要一个了解当前社会的人为他服务，李强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上海开始封城就知道他是拥有从上海开始不封城就知道他是拥有开放思维的，只是受到习的限制，等他坐稳了必然会和习发生矛盾。我们刚才呢这个两位网友啊他都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别看他现在很驯服说李强，但是早晚林彪当初驯服不驯服啊，这个雨露不离叫怎么说的，就是紧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人，但是最后两个人还是这个分开了。所以呢我们很多网友呢都预计可能这个习和李不一定会永远这样和谐下去。本来呢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呢点评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评论，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下一次找个时间继续请两位嘉宾评论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高光俊律师啊宋永义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从易纲留任看习近平第三任的经济与金融挑战，第二个话题硅谷银行暴雷是否可能引发金融风暴。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的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另外呢美国之音还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